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研讨《大智度论》卷五。啊，请大家翻开讲义136页。初品中菩萨功德释论第十。以下举了好几项，都是在赞叹菩萨的功德。首先在第一大项这边提到了三类的菩萨功德。第一类也得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啊，等于是能够持一切的善法，让它不流散不失去，而且呢能够遮一切的恶法，令它不生啊，这是陀罗尼。陀罗尼的种类有很多，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继续探讨。第二类菩萨的功德就是得到种种的三昧，那三昧就是禅定，禅定的法门有很多，有三三昧，有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等等，很多。第三类的功德是得到等忍啊，这个待会也会谈。那首先在阐释第一类的功德，什么叫陀罗尼啊？请看讲义137页，括号一，解释陀罗尼的名义。陀罗尼就是能持能遮，持就是集种种的善法，能够让它不散不失；能遮就是恶不善根。心一生起来能够遮止，令它不生起啊，这是陀罗尼的名义。再来法门分别，我们上周有稍微提到一点点，那我想这边再做一个补充。这个法门分别主要就是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陀罗尼的性质是什么啊。那么这个法门分别的越详细，那它的特性呢越能够凸显出来。比如说我们在黑板上写的，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就是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寄送讲记，有提到四种陀罗尼啊。第一种呢是法陀罗尼，第二种是意陀罗尼，第三是咒陀罗尼，第四是圣意陀罗尼。所以以前我们一想到陀罗尼，或许想到咒语，或者说想到陀罗尼背啊，这样子这种咒语。但是如果咒语的话，依这个法来分啊，咒语它是一种文字啊，或者语言音声啊。如果说以这个名句文声来说的话，那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有没有？我们在讲义里面也提到陀罗尼或心相应或心不相应，所以如果是心相应的话，那一定是心所好，就是我们的心所法才能够跟心相应嘛，对不对？那么跟心不相应的呢好，比如说无想定啦、啊、灭尽定啦、啊、或者是这些名句文啊，音声文字，这些的，那就跟心不相应。所以在大乘里面，这里就提到陀罗尼，有的是心相应，有的是心不相应。所以如果是心不相应的话，有可能就是属于咒陀罗尼这一类的。但是那只是陀罗尼中间的一小部分，其他呢，它是跟心相应的部分。那么这个后面会提到陀罗尼呢，比如说有一种叫做文持陀罗尼，当得到这种陀罗尼的时候，那一切的语言音声它能够一听到以后就不会忘失了，那能够记住不会忘失，这个呢是跟心所有密切关系。所以如果是心相应的话，从心所法的内容来看，比较有可能的大概有几类。一个是念，就是意念的念， 念它能够让它意念不忘失，它有具备这种特性。第二种呢，有可能它是三昧，三昧也是心所，三昧。第三个呢，有可能是智慧的慧，慧心所。所以如果是像这里面所举的法陀罗尼，他就是听法之后他能够随闻随记，他不会忘失。意陀罗尼，他是能够了解通达义理。所以了解通达义理，那当然需要有智慧啊。在圣意陀罗尼，他能够体悟证悟真理，能够了解圣意地。所以这个都不是只有这个咒语啊文字所能够达到的啊。所以陀罗尼的意义应该非常的广，有的是跟心相应的，有可能是念，也有可能是慧，也有可能是三昧。好，那有可能心不相应的名句文啊，这些音声咒语。那么陀罗尼呢，有的是有漏，有的是无漏。换句话说，陀罗尼有的凡夫他有三昧，有定力，他也有可能有这种陀罗尼。那圣者他的陀罗尼呢，那就是无漏，他能够断尽种种的烦恼。那这样的陀罗尼，它不是说长成一个方的圆的具体可见可摸的东西，它是无色不可见无对，对就是对爱，不会有什么障碍。像心法就不会有什么障碍嘛，对不对？主要特别是心法，心法它不会有什么障碍。那这里面就是如果说以蕴处界来说，它是一界或者一处或者一蕴所摄。那么如果界的话，它是法界所摄；十二处的话，它是法处所摄；如果蕴的话，它是五蕴里面的行蕴所摄。所以既然是行蕴所摄的话，代表它不是摄法，它不是摄法，也不是这个受想无蕴里面呢受想以外的心所，那也不是事啊，就色受想行识里面，它色受想跟事除外，这个行蕴。那这个行蕴有心相应的心所法，也有心不相应行法啊。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大概就了解陀罗尼的特性，有可能是咒语，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陀罗尼啊。那它的功用有几个？第一个，持所闻法不失；再来，持令不堕二谛啊，不堕二圣谛；再来，持令不为魔所扰动。好，这是我们上次说到这里，接着我们看讲义138页。陀罗尼之数类，数就是数量有多少，种类到底有哪几种。那我们看角注33，陀罗尼的数类，导师的笔记提到，陀罗尼呢，如果广说的话，那有无量无边的陀罗尼，如果略说有500陀罗尼。那500太多了啦，这里就先举几个，如闻持陀罗尼、分别知陀罗尼、入音声陀罗尼等等。好，那什么叫闻持陀罗尼呢？这个闻持陀罗尼在经论里面经常看到，得到这样的陀罗尼，一切语言诸法而所闻者皆不忘失。第二，分别知陀罗尼，得到这样的陀罗尼，所有的众生诸法大小好丑能够分别悉知，能够全部都知道。如记说猪象马金木石猪衣男女及水，虽然种种不同，很多不同，猪物名衣贵贱礼书，比如说同样都是色法，但是同样色法里面有的是高贵的物质，有的是比较 低贱的，比如说比较高贵的金银啊，或者低贱的木石，同样是色法，但是呢它有高贵，也的是比较卑贱，那或者说这同样是衣服，那这个布料也的非常珍贵，也的是比较通俗，或者手工啊，精细或者粗略各有不同。那么能够得到这种总持，也就是得到分别之陀罗尼的话，能够对所有的各种众生或者各种法能够分别了知。第三，入音声陀罗尼。如果菩萨得到这个入音声陀罗尼的话，听闻一切的语言音声，他不会感到特别欢喜，也不会感到嗔怒。下面就分成瓜户一、瓜户二，分别来谈。首先谈到能够忍诸恶而不嗔，往后呢再谈赞叹供养而不喜。一切众生如恒河沙等劫，恶言骂力心不憎恨。这里我们注意哦，这众生骂的人不是只有一位而已，是一切的众生啊，不包括你认识的不认识的，包括长辈啦、晚辈啦，所有人通通骂。而骂不是说骂一句就好啊，如恒河沙等劫，劫就是非常长远的一个时间啊，非常非常长。我们骂一天就已经受不了了，骂了一辈子啊，又骂了好几劫啊，生生世世都在骂，那谁受得了呢？可是如果菩萨能够得到这样的入音声陀罗尼的话，那心里不会憎恨。外人就问：菩萨诸漏未尽，他说已经断尽烦恼，如如不动，那还好。可是他烦恼还没断尽呢，那怎么有这种能耐，能够如恒河沙等劫忍此诸恶呢？论主回答：有几种因素能够让他不起嗔恨心。第一个就是得到这个入音声陀罗尼。第二，复次，菩萨虽未尽漏，虽然烦恼还没有断尽，但是他有大的智慧，他根性，他是立根，能够思维除浅嗔心，他做这样的思维，若耳根不到声边，恶声着谁？就是我们要听到声音，事实上声音这个要几种因缘具足，比如说有一个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距离要恰当，距离要适当，太远也听不到。再来就是你要分别他的声音的内容，才能够知道说他在讲什么，是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需要具备种种因缘。那么因为它是需要具备种种因缘，所以我们从任何一个地方切入，只要它因缘不具足，我们就可以来除遣这种种的嗔恨的心。所以若耳根不到，有听没有到嘛，对不对？有听没有到的话，那这个恶声对我们来讲，它附着在谁的身上呢？又如骂声，即使说你听过了，听到了，闻便止过，若不分别，谁当嗔者？即使听到了，可是我们不必再特别来分别，他看不起我啦，他骂我啦，怎么样？那这样还会有嗔恨心吗？凡人因为心里产生执着，有一个我，他欺骗我，他伤害我。因为有我相还有众生相，那起分别，他是赞叹我还是毁谤我，产生这种种是非分别，那就产生嗔恨的心。复次，若人能知诸言随生随灭， 前后不聚，则无嗔恚。就是这个声音呢，它是无常法啊，生生灭灭，它不会说永远一直持续不断啊。所以这边呢，主要是观这个言语是无常生灭，观法啊，这个言语的这个法是无常生灭。再来呢，观无我，意知诸法内无有主，啊，无我。无主就是没有一个主体啊，没有一个众生，所以能够观无我无众生，那能够这样的话，一样可以用三轮体空来套用啊，就是没有一个起嗔恨心的我，没有固定骂的众生，还有他所骂的语言啊，这些都是无常性空。若有人闻殊方异语，就是不同的地方或者远方，或者说不同的言语，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言语，可是同样是这些言语，对某个地方来讲他们是借着比较正面的意义，可是对某些地方来讲那又是负面的，此言为好，彼以为恶。所以好的或者不好的，这个并没有决定性啊，随骂不嗔。若有人知语声无定，就知道这个言语没有决定相，那就不会有嗔恨心或者特别的产生欢喜。如亲爱骂之，就是你非常敬爱或者亲爱的人，他骂你两句，随骂不恨。那其他不是很亲爱的人口出恶言，闻者生恚，听了就很生气。如遭风雨，如果说我们碰到刮风下雨，那很简单嘛，你对这个风雨生气没有用啊，是不是？你站在这大雨那边在骂他也没有用啊，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就到房子里面来，如果要出去的话，那就拿着伞盖撑着也就好了。如地有刺，那我们就穿着这个靴，长筒的靴了哈，比如说雨靴啦或马靴，这个长筒的鞋子叫靴或者鞋子，那就不会被刺所伤。若大寒冷的天气，我们就燃火或者是吹暖气；热的时候，那求水啊来消消暑。如是诸患，但求遮法而不嗔之，就是说，这他什么样让我们产生不舒服或者是对有伤害的，那我们就把它遮止住，你对他嗔恨于事无补。骂力诸恶亦复如是，但以慈悲习此诸恶，不生嗔心。我们只要用慈悲的心，那就能够平息这种种的恶事。复次，菩萨知诸法不生不灭，其性皆空。这个就进一步观他自性本空。若人嗔恚骂力，若打若杀，我们能够观他如梦如化，谁嗔谁骂。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能够忍诸恶而不嗔。下面是赞叹供养而不喜。大尊里面提到的忍波罗蜜的时候，他不是说这忍人家的辱骂啦，或者是打，这边要忍辱。他说，如果有人来赞叹你、供养你，那让你这产生共高我慢啊，乃至懈怠的心，这些应该也要修忍。因为什么呢？这个是软贼，贼有这种比较强硬的，那另外一种是软的，那软的这个软贼也是要忍啊。复次，若有人如恒河沙等劫众生，赞叹供养衣食卧具医药花香璎珞，这个 供养的人也很多啊，哈，如恒河沙等众生。那时间呢，如恒河沙等劫，就说即使这么多的众生来供养，即使时间那么长，啊，那得到忍的菩萨起心不动不喜不着。问曰：哦，前面已经知道菩萨种种不称因缘，未知实赞功德而亦不喜，怎么说我们赞叹他，他能够不会产生这个欢喜呢？论处举了几个理由：知种种供养恭敬，世皆无常。有的人现在因为种种因缘来跟你赞叹供养，可是之后不一定永远如此哦。有不同的因缘一发生以后，那有的就嗔恚，不但不供养了，甚至反过来打杀。所以这样的供养恭敬呢，都是无常的，不是值得欢喜的。复次，菩萨作是念：以我有功德智慧故，所以众生来赞叹供养。如果说我没有功德智慧的话，那众生他会来赞叹吗？他会来供养吗？所以他们来赞叹供养，这不是供养我这个臭皮囊，他们是为了赞叹功德，不是赞叹我这个五蕴身。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有什么好欢喜的呢？再来复次，世人自求果报故，于我所作因缘供养我做功德。也就是说，供养赞叹我的人，他其实是想要种福田啊。他种福田的话，他会找哪个田比较肥沃的啊，对不对？那找一个空谷粒的这个水泥地种下去，没有什么好生长的啊。所以呢，他们是为了求果报啊。他只不过借我这个工具呢，他要得到多一点的功德。譬如人种谷，灌溉修理，地亦不喜。其实我们在种谷，为的是得到大的收成，所以呢，他对这个地啊，灌溉啦或者整修啦种种，他并不是说对地特别好啊。其实地只不过是他生财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就是说，众生他供养我们，他其实是想要得到福报，种福田得到福报，所以我们不要贪着。复次，若人供养我，我若欢喜接受的话，那么我的福德就变得比较薄，他人得到的福报也变得减少，以是故不喜。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哦，如果你供养师父的话，师父很高兴，你不要太高兴哦，因为你的福报减少了啊。那你供养师父如果说很酷，不怎么样，你不要太难过，因为师父是为了让你福报增多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不过呢，有的没有看大智的人，说不定你供养师父他会很高兴，但是我们不要想说这个师父没有修行啊，供养他就很高兴。其实不一定师父是这样子，他是替你高兴。他说这个居士能够知道发心，能够知道布施欢喜，他是替你欢喜啊。他不是拿着这个供养很高兴啊，他是觉得你这个居士很不错，是修菩萨行，能够知道布施啊，累积福德智慧的资粮。所以我们要往好的方面想啊。好，复次，菩萨观一切法如梦如想，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谁赞谁喜啊。这跟前面 观那个种种诸恶而不起嗔恨心一样，观一切法如梦如想。我于三界中还没有得到解脱，我们还在三界轮回啊，种种的烦恼都还没有断尽，还没有得到佛道。那有人赞叹，那还有什么好欢喜呢？其实我们还在生死轮回当中啊。如果有人真的能够欢喜而不愧的啊，那只有佛一个人，因为他已经能够功德圆满了，出三界了啊，所以一切功德都已满，那只有佛。但是佛到这个时候他也不会特别欢喜了那何况是我们还在三界有漏的众生呢所以对这些赞叹供养我们不要产生贪着，产生染心。如是等相名为入因生陀罗尼。好，那其他呢还有极灭陀罗尼、无边旋陀罗尼等等种陀罗尼。好，第五，如是等略说五百陀罗尼门略说有五百，广说呢那就无量。以是故言诸菩萨皆得陀罗尼。好，这是菩萨功德的第一类。那么接着再看菩萨第二类的功德，得诸三昧，得到种种的禅定。禅定很多，这里特别举出了三三昧，空无相无作。这无作也的经典翻成无愿，无愿三昧。其实梵文巴利文都是同样的啦，那有的翻成无愿，有的翻成无作。那大意的意思呢，如果翻成无愿的话，表示他不愿受后有他不希望再来这个三界轮回。那怎么样避免他来三界轮回呢？那就不要造作三毒，贪嗔痴。我们一造作三毒，那自然会有这个烦恼啊，造种种的业啊，那自然会感得是后有的苦果。所以无作就是不造作三毒，不愿受后有这叫无作三昧，或者是无愿三昧。好，首先我们解释三三昧的名义。三三昧是空、无作、无相。有的经典它是空、无作、无相，有的经论它是空、无相、无作这后面两个次序偶尔有时候会有出入。好，大智论这里举的三说，第一说，有人言观五阴无我无我所，是名为空。什么是空？空就是无我无我所就是无我无我所就是空。什么是无作？不为后世故起三毒就是他不希望受后有不要来起这个贪嗔痴，不要造作这些烦恼。无相主要是离十种相，哪十种呢？五尘、色、声、香、味、触，就五个嘛。再来男相、女相，再来生、住、灭，三个有为相，就离这十种相。这十种相是代表了。代表一切的相，但是主要灭除的这十种相。好，这是第一说，所以我那个小标题，第一说无我我所，这是无我我所，这是表示空三昧的内容。再来不为后世起三毒，这表示无作三昧。离实相，这是代表无相，下面也是如此。 那么这样的解释跟睡切有部大毗婆沙论的解说是完全 相符合的、啊、如角注47大毗婆沙论卷33所说。在第二说这是大圣的讲法，大圣的讲法，大圣定义的三三昧，说注释三昧中知一切诸法实相，所谓毕竟空，毕竟空那是18空之一，这到卷31会详细的解说，这是空三昧。什么是无作三昧呢？知是空矣，无作。怎么无作呢？就不观诸法是空还是不空，也不会分别这个诸法是有还是无。如佛说法句中记，见有则恐怖，见无亦恐怖，是故不着有，亦复不着无。就是有无啊，这些不观这种种的分别，不观这个法空或不空。什么是无相三昧？一切法无有相，一切法不取不执着，这是名为无相三昧。如记说，言语已习，心行亦灭，不生不灭，如涅盘相。其实很多地方无相三昧，它指的就是涅盘，指的涅盘。涅盘是什么？它就是贪嗔痴烦恼永远断尽，心行除灭，就是心行一灭，言语道断，就是言语已习。好，第三说，复次，18空是名空三昧。18空这自论31会详细解说。再来，无作三昧，无作三昧它是种种有，我们有不受后有的那个有，或者12因缘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个有就是它能有一种去投胎到欲界色界无色界那种潜在的动力，这叫有。单注这里面有提到有五种有，生有，生有就是我们刚出生，就是投胎要生的那个点叫做生有，那死的那一个刹那叫做死有。那么从生到死之间，还在活着这段存续的时间，我们就称为本有。那么从死有到下一生之间，我们叫中有，又叫中阴身，叫中有。一般是提到这四种有，这里呢又多一个业有，就是造业有一种潜在的动力，将来会引导他去三界受生。那么这种种有，我们不去追求它，就不愿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或者不受后有，这就名为无作三昧。无相三昧呢，是一切诸相破坏不异念，不会执着种种的相。好，底下为什么特别要称赞这个三三昧呢？问曰，其实禅定的法门有很多啊，为什么要特别称赞这样的三三昧？论主回答，这三三昧当中思维尽涅槃故，所以这个三三昧呢又称为三解脱门。三解脱门，解脱门就是涅槃门啊，他借着这个三三昧可以入涅槃，所以这个三三昧又称为三解脱门。所以思维尽涅槃故，令人心不高不下，平等不动。那么其他的禅定呢，那离涅槃就比较远，离涅槃比较远。这个三三昧因为它能够观空啊， 不着种种相啊，所以他离涅槃比较近，就是能够观诸法实相啊，能够真正悟得无我我所，可以入涅槃。那么其他的禅定那就不一定了，那离这个涅槃那就比较远。以是故特别称赞这个三三昧。那么这个三三昧跟其他的定法比较有哪些差别呢？其他的禅定当中，有的爱偏多，有的慢偏多，有的见偏多。见比如说外道也有得到种种的禅定嘛，对不对？可是他们还有我执啊，还有我执。那么如果是佛教的弟子们修这三解脱门，能够观无我我所啊，这些我见啊、邪见、边见，相对的就少很多啊。所以这个三三昧当中，第一十意十力能得涅槃门。以是故，诸禅定法当中，以这个三空法或者三定法为三解脱门，亦名为三三昧。这里要注意的就是，三解脱门一般来说是无漏的三三昧，才能够称为三解脱门。如果它还是有漏，还没有悟得无我我所，还没开悟的话，那只能称为三三昧。所以这个三三昧，它通有漏，通无漏。有漏的就是它还是凡夫，凡夫他修三三昧还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当他证得无漏的时候，那就称为三解脱门。所以三解脱门它唯无漏，只有无漏。三三昧这个语词它就比较广泛，有的是有漏的三三昧，有的呢是无漏的三三昧。这个三三昧是十三昧故，那么其他的禅定呢也沾了光，得名为定。好，下面禅定的语词有很多，心力净性啊、禅啊、三摩地也就是三昧或者三摩波底，这个都是种种禅定所用到的名称。但是这几个虽然说都代表禅定，但是呢有些语词用法有一些特殊的不同，有一些微妙的差异。那它用法的差异在什么地方，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我现在先大略讲一下，就是禅这个字眼真正来用的话，大概只有四个地方：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而且是根本禅，这个四个地方才用禅这个字眼。那么如果是三摩波底，三摩波底的话，大部分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事无色定，我们中文都翻成定了，但是如果说从梵文巴利文来看，事无色定的这个定字，梵文巴利文它是用三摩波底、三摩阿巴底。另外呢，九次第定这个定也是三摩波底，还有一个灭尽定，它也是三摩波底。那么三昧就三摩地或者三昧这个语词呢，它就非常广，从最浅最浅的，有的承认有欲界定，有的不承认欲界定了，那味道定这个可以称为三昧。那么四禅、四无色定，乃至灭尽定，乃至大圣的百八三昧、所楞严三昧，非常高的这个三昧，通通可以用三昧这个语词。所以三昧这个语词呢，它范围非常的广，包括最浅的一直到最深的， 它用词用的范围非常的广，禅它只能用在初二三世禅的根本禅。那三摩波底比较常用在四无色定、九次第定、灭尽定，比较常用在这些地方。大智论这里所说有一点点出入，我们看一下啊。除了四根本禅，从未到地，就是未到地定，这是初禅之前那个金分定，我们称为未到地定，乃至有顶地，有顶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定。所以这里是讲就是未到定乃至四无色定，那中间呢要除的四根本禅啊，那么这些我们可以名为三摩波底，名为定，也可以名为三昧，但是呢它不能称为禅，因为禅只能用在四个根本禅，初二三世禅啊。那么四禅除了可以称为禅以外，它也可以名为三摩波底，也可以称为定啊，称为三昧。诸于定一名定，一名三昧，其他的定法比如说四无量慈悲喜舍，四空定这是四无色定，四无色定它可以称为三摩波底，它也可以称为三昧，四变如角诸五十九，四变就是四外解、四外变或者四外智，就是意、法、持、乐说，有这四种。六通 六神通，八倍舍，八倍舍如角诸六十，这里所说啊。第一个是内有色，外一观色，这是初倍舍。第二，内无色，外观色，这是第二倍舍。第三是净倍舍，身作证。那四五六七就是四无色定，也就是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想处定。那第八倍舍就是灭受想定，也就是灭尽定，合起来一共有八个。那这八倍舍详细内容参见卷二十一。另外八圣处如角诸六十一这里所说，还有九次地定，九次定就是次第出入初二三四禅，还有四无色定那第九就是灭尽定这九个。十一切处这里注意哦，这十一切处就是十变处，不是十一个切处，不是十一切处，一切就是变那十一切处呢有十个法，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赤，所以如果说修这个十变处观成就的话，比如说有的人观观这个水变处他成就的话，所有每个地方在他的禅定的境界里面通通是水那么这些种种禅定法呢，我们都可以名为三昧智论说它也可以名为定，这里的定就是三摩波底。好，再来三昧的数类就是它有哪几种，数目有多少。有人言一切三昧法有二十三种，哪二三种？我们参见角诸六十五。这二十三种其实主要是从这个四禅跟四无色定来说我们看角诸六十五大毗婆沙论卷一六九，如前所说等智，等智也是一种禅定的别名 略有23种，为净律有12。净律就是禅的不同翻译。四未相应，四净，四无漏。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初禅来说好了，初禅它有三个等制，就是说它的定的特性呢，一个叫未等制，未就是未着啊，他得到这个禅定呢，也得会贪着啊，这个叫未等制。再来净等制，清净的净，他可以得到，就是跟有漏的善法相应啊。那无漏等制，就是借着这个禅定可以引发无漏慧。那么以初禅来讲，它有未等智，有净等智，有无漏等智，二禅、三禅、四禅都各具备有三种。好，所以这四禅，初二三四禅，那就有四个未等智，初二三四禅有四个净等智，初二三四禅有四个无漏等智，那就有12个。那么如果是以无色界来说，第一个无色定，它是空无边处，它是具有未等智、净等智、无漏等智。前面三个无色定都是如此。要注意的呢，就是最后非想非未想处定，它只有具备未等智跟净等智，它没有无漏哦，没有无漏。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修禅定的时候，不要修到这个非想非未想处，因为非想非未想处这个定呢，定太深了。可是呢，它反而不容易产生慧的观察，不容易产生智慧。所以在非想非未想处定呢，它没有无漏，它只有未跟净。所以这里提到无色有11。四味相应，就是四无色定它都有味，四个无色定都有净，三无漏，就是前面的三个无色定才有无漏，最后的非想非未想处定，也就是有顶蔽，它是没有无漏的。好，所以加起来一共有23。好，第二有言三昧呢，有65种，那65呢？我们看脚注66，大毗婆萨人卷169，此23哦，就前面23个定，如果广建立，那就成为65等智，就是前面23，然后加四无量、四无碍解、八解脱，八解脱有的分成八倍舍啊，八圣处、十遍处啊，六神通。无争，无争就是无争三昧，他是有的比较大阿罗汉，他具有比较深的禅定，那自己不会起烦恼了，但是呢，他有具备这个无争三昧，他也不会让其他众生看到他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他不会让众生起烦恼，他具有这种无争三昧。另外一个是愿智，他如果想要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随他的愿就能够知道，这叫愿智。所以23加后面这些加起来一共65。好，第三有人说三昧有500种。第四摩诃眼最大故无量三昧，就大圣来谈到三昧呢，又非常的多，下面举了几个三昧的名称，变法性庄严三昧等等，菩萨得如是等无量诸三昧。好，第五般若波罗蜜摩诃眼一品中，这是大品般若经的其中一品，提到有百八三昧， 略说有百八三昧，广说那就无量的三昧。百八三昧的第一个三昧呢，就是称为首楞严三昧。108个就称为虚空不着不染三昧。这百八三昧到后面还会再谈到。好，瓜胡士，行三三昧名为得实相三昧。问曰，前面说到菩萨得种种的三昧啊，那为什么还要再说行空无相无作呢？论主回答，前面只是说三昧的名称，但是没有说它的特征，没有说它的相。那么现在要说它的相状，它的相貌，所以呢，再进一步补充说明，说是行空无作无相。若有人行空无相无作，能够行这个三三昧的话，才名为得到实相三昧。如记说，若持戒清净，是名实比丘。比丘当然有各种不同比丘，我们前面提到僧，有修僧啊，无修僧，雅扬僧，真实僧，很多种不同的僧，对不对？这里说到要真正持戒清净的才名为真实的比丘，如果持戒不清净，那就不是真实的比丘。若有能观空，是名得三昧。这里定义就蛮严格哦，并不是说随便修修数息观啊，不净观，修修禅定，那就叫做得三昧。如果没有观空的话，那就不能称为得三昧。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要能够观空才能够得三昧。所以这观空得三昧呢，应该是实相的三昧。若有能精进，是名行道人。就是修行人真正努力修行的人。若不精进，那就不名为行道人。若有得涅槃，是名为实乐。乐当然有很多乐啦，五欲的乐啦，或者是你有人看电视觉得很快乐有的人有这个人伦在家庭和乐等等。但是真正的乐，这里的定义就是得涅槃，贪嗔痴种种烦恼永尽，不再受后有，这才是真正的乐。好，这个是第二类的功德，得三昧，行空无相无作。好，我们休息一下。